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文章，世人真的急切盼得救。师父在经文提醒中说，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最近这段时间，我几乎每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每天讲退人数不多，有一个、两个、三个，最多是五个，也有零个。有时虽然是零个，但一般遇到的人都听了真相。对于年龄大不识字身体差的，我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送他大法护身符，他很高兴，跟着学念表示感谢。讲真相中有几个印象比较深的例子。一，一位女士说，退出来的人才是觉悟高的。一位女士听我讲完真相，立即同意三退，我给她起了化名，她很高兴。过一会儿，她拉着我说，哎，要我说，退出来的人才是觉悟高的人，你说是吧？我想不到她说的那么好，因为邪党过去经常宣传加入邪党团队的人觉悟高，我赶紧说，对对对，你说的太好了。我们都会心的笑了。二，世人真的在急切盼得救。我有一个同事，我们很长时间没见面了，他说他在外地带孙子，临时回来办事儿，很快就走。我抓紧时间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一听马上答应，我给他起了化名，他念了好几遍，连声说好好，你一定帮我退了，千万别忘了。我说放心吧，不会忘的。他接着说，某某大难真的要来了，这次我们住的地方发大水，我经历了，太可怕了。然后反复嘱咐我别忘了帮他办三退。我说放心吧，肯定帮你退，可是你平安了，还有你家人呢，他们也要平安呐。我送你个翻墙软件，叫你小孩上大纪元网站把一家人都退了，但必须本人同意才管用。他高兴地把翻墙软件拿走了。他这种迫切要求三退的心，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世人真的是在急切地盼得救啊。大法弟子真的不能再等待再观望了，赶快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吧。三，破除世人亡党很遥远这个心结很重要。一个退休的高工，我经常在路上看到他在一栋大楼下和人闲聊，我有时也凑过去说几句。我给他讲法轮功真相，他也不反对也认同，他对恶党也没有好感，可是每次劝退他就缩回去了。他还查询我的情况，我也不怕，就告诉他，可他还是不退，想送他一个翻墙软件吧，他说年龄大了，眼睛不好使，不想上网。那天我又碰到他了，为他着急，我想他的心结在哪儿呢，怕什么呢？后来想到可能是他觉得亡党还是很遥远的事，我需要破除这个心结。于是我问他，你说这个从严治党是什么意思？这个腐败透顶的党能治好吗？就像一个已经到了癌症晚期的病人能治好吗？你看一个个已经落马的老虎，他们有多贪多恶多腐化，恐怕后面还有更大的老虎呢，一定也是治一个死一个。你想想那最后是什么情形？还有一句话你也应该听说了，反腐必亡党。还有江泽民迫害法轮功，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这个是天理不容的。最近6月13日，美国国会通过了343号决议，强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摘器官，停止迫害法轮功。欧盟、英国、以色列、西班牙、澳大利亚都在声讨这件事了。这个是江泽民下的命令，他又利用共产党的一切专政工具在做。天灭中共，势在必行，而且时日不多了，不是谁可以改变得了的。作为一个人，如果对活摘器官都无动于衷，那这个人就无善念了。天灭中共时，一定会做陪葬的。你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我给你起个化名退了吧。他终于同意了，告诉我他入过党，这个生命终于得救了。我意识到要破世人亡党很遥远，这个心结很重要。在后来的讲真相中，我都比较注意从这里切入劝三退，效果都不错。四，突破在人较多的情况讲真相救人。我一般都是针对一个人讲，因为考虑中国人在邪党的长期迫害下，戒心都比较大，互相都防着。有一天去公园转一转，希望可以碰到有缘人，但碰到的人都匆匆忙忙的，很难说上话。不经意间走到了一个长廊，看到里面有几个人在聊天，我一听讲话的内容，正好我都了解，就凑过去想找机会插话。当我正插话时，刚才聊天的主角突然接到电话叫他回去，这样我就变成主讲了。很快我就转移了话题，但这时已是中午，也有人走了，最后剩下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当地政府的中层干部，他非常推崇儒释道传统文化，自己也在修道。我就讲了很多预言说的当今的事情，还讲了贵州的王共识，讲到法轮功真相，他们都很认同，他们都看了很多道家的书。我说你怎么没去看看法轮功的书呢？他说正想看到时候，后来就没书了。我说那太遗憾了，不过你先把党团队都退了，以后你就知道应该修什么了。他很痛快地答应了，还告诉我他的姓，我给他起了一个化名退了。另一个人说要再考虑一下，但他说自己能上网，我就送了他一个翻墙软件，告诉他上网三退的方法。他很高兴地接受了，表示一定要上网了解了解其他更多信息。我还和他们讲到3000年一开的佛家圣花优昙婆罗花已经在世界各地盛开的情况，他们都很感兴趣，正好我带了些照片，他们要了照片说要珍藏起来。五，真切地感受到一切都是师父在帮着做。一天路过一个小区，看到一个女士坐在那里玩手机，我就过去坐在她边上，我先打招呼在老家常，然后转入讲真相劝三退，他很快同意了。我问了他的姓，给他起了化名，我说真是有缘人呀。他也说是，并说自己以前从来没在这里坐过，刚坐下你就来了，感谢师父巧妙的安排，让有缘人得救。还有一次我路过一个广场，看到树荫下有两个人在那里乘凉，旁边有个空位子，我就走了过去，想找一个靠他们近又比较干净的地方。还没等我找到合适的地方，他俩就热情地招呼我，还给了我一张广告纸铺在石凳上，我向他们表示感谢，这样很自然和他们聊起来了。他们是长春来的，在这里工作，一直没回去过，不知为何总有一种心里不踏实的感觉。我听后感到他俩是师父老家来的，倍感亲切，但他们都没赶上师父当年传法，可能是他们明白的一面感到遗憾。于是我很快讲到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和我自己在大法中受益的情况， 他们说他们家经常能收到大法真相资料，他们都很仔细地看了。我很高兴他们已经明白大法真相，于是我问他们是否三退，他们说还没有。我说这件事很重要，一定要做。他们都是党员，我问了姓，给他俩起了化名，说真是有缘人呐、他们都很高兴。我说退休了没事上网了解一下真实情况，我送你们一个翻墙软件，也翻出去看看，给家里其他人也办三退保平安，并告诉他们如何在大纪元网上三退的方法，他们也很高兴地接受了。我拿出优昙婆罗花的照片，介绍了一下它在世界各地盛开的盛况，那个照片下面印了婆罗花的介绍。我说你们好好珍藏，有机会一定要修大法，那是你们生命中等待的。他们听后很兴奋地说，一定的，一定的。通过这段时间面对面讲真相，我知道只要弟子有一颗救人的纯正的心，师父都帮着预先铺垫好了。感谢师父把一个个有缘人引到弟子身边，让弟子有机会救他们。弟子在此核实，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我是众神羡慕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作者安徽大法弟子新梅。我今年64岁，98年秋天幸运地开始修炼大法。我失去教学工作已经16年了，在家种地生活。凭我的文武能力，找工作挣钱也容易。可我淡泊名利，一心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三件事，救度着一方的众生。每当熟人见面说我10多年没拿工资太亏了，我总是乐呵呵地回答，亏的没有赚的多。我和妻子儿女修大法，疾病都好了，妻子每月的退休金已经够我俩用的了。女儿在县城教高中，儿子和儿媳妇在大公司里搞设计，他们在外地买了房子，俺孙子也在城里读书，儿女都孝顺，常给我俩买衣服买东西。听者羡慕地说，你们全家人都有福。我认真地说，这福分是修大法修来的呀。下面从4个方面向师父和同修们汇报。一、讲真相救众生。99年春天，市里来人到我镇弘法，有几十人因病来学法轮功，当邪党疯狂镇压时吓得都不敢学了。10多年来，我引导走进大法的几位新学员也只是对自己的亲友讲一下，都不敢走出来讲真相。为救这一方众生，10多年来我骑自行车跑遍方圆几十里的村庄道路，向许多人讲了真相，遇到过许多激动人心的场面。几年前我在路上遇到一位老人，问他高寿，他讲70岁了。我直觉他是个老光棍，就开门见山说共产党是马克思的产物，这个邪灵在中国窃权后搞了数次运动，害死了国民8000万，特别是土改运动真邪恶，把人家省吃俭用买的地分了，还划了地主富农成分，害得他们的男孩娶不着媳妇。老人顿时哭了，他说，我就是地主的儿子，一辈子老实勤劳忍让，却打一辈子光棍。当我讲三退保平安时，老人痛快地退出了邪党的少先队组织。今年春天，我在公路上讲真相时，遇到位镇里的保洁员，他是位73岁的老人。我讲真相，可他不愿听，还夸邪党的政策好。我就急转话题说，老哥，咱俩都是闯过60年大饥荒的大命人。一提60年，老人的脸色顿时变了。我继续说，共产党搞大跃进人民公社，鼓吹亩产水稻3万多斤，挨户砸锅吃大食堂，饿死了多少人呀。老人突然哭了，说那天晚上干部带着几个人到我家砸锅，
跟土匪一样啊，要不砸锅，能煮点野菜汤喝，爹娘和弟弟也不会饿死呀。我听了这凄惨的情景也哭了。再讲三退时，老人立即退出了协党的共青团组织。前年秋天的一个中午，一位跛腿的中年人在我家门前公路边的石凳上坐着。我把他叫进屋里，给他端饭吃，又放藏字石碟片看。他明白真相后退出了协党的团组织。他家离这十多里路，我要开三轮电瓶车送他回家。他非常感动，说我身上脏得发臭，又上不去车厢。我说没什么，就抱起他的下半身朝车上推，帮他上了车。我开着车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吉言。他坐在车厢里大声念着。后来我听他的邻居说，他敢向亲戚说法轮功好。我家在乡村公路边上住，为了讲真相救人，我在院里院外栽了许多花，四季都有鲜花开。我每年遇了很多花，如十个品种的月季，两个颜色的东洋菊，几种颜色的蔷薇花，还有紫荆花、木棉花等。四五六月间，我家院里院外九十多棵月季盛开一千多朵鲜花，香气袭人。过路人停车赏花照相，我就忙着送花和讲真相发真相杂志。有人给钱我不要，我说你们将来平安就是我的快乐。今年月季花盛开时，儿子和妻子惊喜地发现，有株晚开的月季花蕾上长满了幽檀婆罗花，有二十多朵。妻子打电话邀几位远路的同修来观赏拍照，同修们交流时激动地说，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感谢大法显神迹对我们的鼓励。今年夏天，我一有时间就开着三轮电动车出去讲真相，穿过村庄寻找乘凉的人。有的人一见我就说，俺在供电所交电费听你讲过法轮功。有人说，俺在集上打面房里听你讲过法轮功。他们见我都很热情，我就问他们当时三退了没，并发本期刊天赐鸿福，各庄乘凉的人没听过真相的还是大多数。前天下午，我开电瓶车转了十多里路，送了一位八十多的老人回家，又带回了一位听真相格外激动的老人来家看碟片。途中讲了六位老人，有的没读过书，有的上学时因家庭成分不好没入过协党组织，只有一人入过少先队，他用化名退了。他们听真相时都骂江魔头坏，四个有文化的人都要了真相小册子。二，再去争斗心，好胜心。今年春天，我在几里外的村庄和一位老人讲真相。他是来外孙家走亲戚的，外孙住在那边塑料棚里看鱼塘。我向他讲明真相后，给他一本真相册子，他高兴地拿着真相册子朝鱼塘边走去。当我骑着车往前走有半里多路时，后面来了一辆农用车，开到我前边停住了。从车上跳下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指着我怒喝一声，下来。我下了自行车，他手点着我，恶狠狠地说，你害一个老人，我打110报警。我立即明白了，他就是那位老人的外孙，就说我给他书又没要他一分钱，是为了他好，你是害他。说着就低头按手机号码。我当时就闪现一念，不能让他造罪，就说我俩没冤没仇，何必呢。随即伸右手在他眼前一晃，他自己给按错了号码，连续三次都是这样。他无奈地把手机装进了口袋，他环顾四周也不见人影，无计可施。他手指着我恶狠狠地说，若不是看你上了年纪，我真想打你一顿再送你进派出所。我微笑着看着他，他跳上车向北开去，我也骑上车回家了。2010年，我被协党非法劳教一年，在被犯人多次欺侮中，我虽然忍住了没发火，可内心也激动过两次。我及时向内找，纠正了自己，知道是自己的争斗心、好胜心没去干净。可在这次严厉的考验中，我却轻松地闯过了这一关。感谢师父又给我身上拿掉了一些不好的物质。当我和同修交流此事时，我感慨地说，大法的威力太大了。 我这个从17岁开始教武的家传武师，竟忍到了如此的程度，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感谢师父的大法更新了我的生命。三，溯江后，多名警察来我家听真相。去年七月的一天，县国安大队长带着几名警察闯进了我家，进门就恶狠狠地说：“是你告的江泽民吧？走到镇里问话。”我坚定地说不去，接着耐心地跟他们讲真相，指出共产党搞数次政治运动，把国家搞成了现在的腐败局面，无官不贪，黄赌毒泛滥。队长说：“你讲共产党领导的不好，那要叫你领导呢？”我说：“我让全国人都学练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人人都为别人着想，天下太平。”在场的人都笑了，他们无奈地离去。过年前，四名派出所的民警到我家要绑架我，说是送县里拘留十天。我耐心地向他们讲真相，他们坚持带我走。我大声说：“谁拉我，我将来告谁。”他们互相传一下眼神离去了。今年五月份，镇综治办主任和镇派出所所长到我家，要我去镇里，说送我去县里拘留十天。我就耐心地向他讲真相，讲了近两个小时，并列举了几例警察因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的。过了三天，下午妻子乘车去县里看亲戚，我本打算在家听师父济南讲法录音，到了天快黑时才去沟南摘蚕豆，可听师父讲法录音静不下心，只想立即去摘蚕豆。我就放好 MP3 提着筐锁上门去了沟南，刚摘了十几颗蚕豆，见门前的公路上停着三辆汽车，下来十多个警察朝我家门前涌去。我立即朝西走，翻过两道干沟，到了庄西几家门前，这几家都没人在家。院内拴的小狗平日里见人爱叫，今日也不叫了。我就进了两家的夹道里，到天黑了才回家。我清楚是师父又给我化去一难。现在三个月过去了，警察再也没来过。以上的个人修炼体会，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们指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髌骨粉碎性骨折，信师信法，腿无恙。我是一名教师，先后从事过高中和大学教育。由于身体多病，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多年的疾病消失了，身心也健康了。在2002年3月的一天早上，我去厨房的凉台淘米做饭，由于凉台头一天晚上刷了，早上接了一层冰，我穿的是塑料拖鞋，一下子就滑倒了，坐在地上，右腿支出，左腿膝盖着地崴过去了。只见左腿膝盖像食指一样长的骨头支出来了。我当时也没有害怕，想到没事儿，叫丈夫过来和弟弟把我扶到床上。我把毛裤脱下来，左腿膝盖支出像食指一样长的骨头竖着，眼看就要把皮捅破了，膝盖下其他骨头也是七上八下的，膝盖下的小腿骨也塌下了。丈夫和弟弟看到此景，脸都吓白了，立即就要抬我上医院。我告诉他们没事儿，今天我就让你们看大法的神奇，看大法的威力。面对膝盖骨七上八下的站着的躺着的，我马上想到师父说过，人体是个小宇宙，那么膝盖每一块骨头都是一分子一粒子，正法时期你就是正法的一分子一粒子，不能出现这不正确的状态。大法弟子的手是有能量的，于是我就张开右手，把这些突出的骨头都按了回去，这时腿才能放平。接下来腿一点一点红肿的就像纸篓口那么粗，找来两个同修发正念，看着这条腿，我想到有师父有大法，我一定能走路能练功，正法时期不走路怎么能行，这是邪恶对我的干扰，肉身的迫害，绝不认可。弟弟劝我说， 你自己把骨头安回去了，也不知道是否对上，找个接骨的大夫给接上，不住院不也行吗？我说不用。又有同修说，那不找常人的骨科大夫，咱们找同修骨科大夫。我同样回绝说，有师傅为什么要找同修骨科大夫呢？不行。丈夫以为我不能下地不能上班了，就和我单位的领导请假。这一下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前来看我，看我的腿整个都是血点子，肿得那么粗，要用车拉我马上去医院。一位领导他曾在部队当过军医，他明白这是髌骨粉碎性骨折，必须马上去医院，现在充血这样，严重的后果不堪设想。我谢绝领导和同事的好意，告诉他们没有事儿，我照常能上班。好歹把他们劝走了。到了晚上，又有同修来看我，劝我说，家里有常人，你还是去医院吧，出了问题免得常人说三道四的，这也是维护法。我便和同修切磋说，我不是这样污的，正因为维护法才不用去医院，医院是给常人开的，到了那里就要按照常人的方法治疗，拍片子手术能否治好还不知道，那可都是给常人留话瓣儿。我是大法弟子，大法神奇，我一定会走路的，这才是维护法和正实法。我又给他们讲了在个人修炼时期，一同修早晨骑车上班，被汽车撞到头部，流了一大滩血，围观人都吓得以为没救了，抬到医院时头肿得就像农村打井的柳头一样大了，医生都摇头，可他很清醒，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没事儿，不用住院就回家了，22天全好了的事例。我这腿算什么，晚上睡觉时往左翻身可以，往右就不行。我想到我是大法弟子，说能翻就能翻过来，真是正念一出照样能翻身。第二天，多年没有看到的同修突然打来电话，丈夫说我腿摔了不能下地了。同修听后8点多就赶来看我，我们就一同发正念并求师父加持，一直到10点我就能下地走了。虽说腿还肿着，可我走到方厅，坐在沙发上还能双盘，在场的家人和同修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接下来我就去厨房做饭，焖上米饭，炒了6个菜，同修吃过饭后就走了。我仍和往日一样学法练功发正念料理家务，既然能走就上班吧，可我怎么上班车，心里有些打鼓，想到好坏一念之差，念一正上车也真的无所谓了。领导和同事们看到我上班来了，惊奇地点头赞叹。一位领导还个别和我说，姐，你上班是来证实大法的神奇？我说对。单位的工作很忙，我原在1楼办公，现要搬到2楼，我又忙着楼上楼下搬东西，又要处理日常的工作，下班回家腿肿得更粗了，像根大木头，我只好换条宽松的裤子。这回不光是紫血点子，又上来一块一块青的，就好像泼上钢笔水似的。我没有在乎它什么样，照样学法练功发正念。虽说肿，可我照样坚持双盘发正念，同修来了也就一起学法一起发正念。我练功不间断，练功时感觉到法轮在腿上转，膝盖骨在出汗，觉得汗珠像拇指盖那么大。我虽然能走，但也觉得腿发木累，愿意拖着走。上班时同单位的同修看到我拖拉着走，就严厉地说我，你这样走路就别来上班了，别给大法丢脸。同修的斥责让我马上醒悟，是啊，别忘了我是大法弟子，要堂堂正正的，一拐一拐的，这哪是大法弟子的形象，念一正真就能正常的好好走，也不疼。可是回到家就又愿意拖着走，丈夫又不理解了，呵斥我，不是大法神奇吗，你怎么又拐了？听到丈夫的呵斥，我有些心酸，觉得我摔成这样，无论单位的工作还是家里做饭洗衣，跪着擦地，去市场买菜，去外地办事，什么都没有耽误，你当丈夫的不知道心疼我还这样说。我的心一横，我是大法弟子，绝不能给大法抹黑，师父是看我心性的提高。我在问自己，上班能好好正常走，回家为什么就不能？难道上班时是装啊？上班时是大法弟子，回家就不是了？好好走，心性提高了， 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面都能正常的走路。家里的亲人也都不断的打电话催我去医院，怕有后患。我告诉他们我已经上班了，没事的。接下来我的腿肿就一天天的消，真的是一天一个样，膝盖能看到皮肤本色了，其他部位紫青也都消了。大约是在第九天，我去市场买菜，路过托老所，看见一位出租司机腿打着链子坐在外面晒太阳，看到他痛苦的样子，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告诉我出了车祸，大腿部位骨折，已经做了两次手术了，第一次接短了，两个腿不一般长，又取出钢板做第二次手术，到现在已经一年半了，还在打着软链子拄着拐杖。听了他的讲述，我感到自己修大法多么幸福。我给他讲了我膝盖骨折的经历，向他介绍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神奇。好像是在第十多天的一个晚上，我坐在床上，突然感觉膝盖部位有人用两只手在对骨头，钻眼似的，还有响声。我数着1、2、3、4、5，共计12下，还有用右手托的感觉。我当时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我明白了，前一段时间是师父看护着我，几乎不怎么疼，在考验我。现在是师父在给我整骨，紧接着就眼看着膝盖骨咔咔咔的咕咚咕咚的响，然后再整个腿伸的绷直再放松，就这样反复半个多小时，家里人看了都觉得神奇。从那以后腿每天都在调整，时间还不断增长，再后来除了走路以外总是调整。我想这是正式法的好机会，活生生地让人们看到大法的神奇。于是在单位我就给同事们看，因隔着裤子都能看到腿的骨头在动，还有响声。同事们说真是神奇的，咱们的腿怎么不能这样似的动呢？我又到同事家、同修家、亲朋好友家给他们看，一位同事的妻子一边看一边摸我的膝盖，是啊，还热乎着呢，按理说摔坏了应该是冰凉的。接着他给我讲了他看到一个做骨折手术的，疼得出汗，床单都拧出水来。大法真是太神奇了，尽管我都很正常的走路，但上床时还要用手扳一下脚。也就是在第20几天吧，一同修来我家，我坐在沙发上腿着地，正说腿摔的事，突然就像有老雕雕车一样把这个腿雕起来了，起起一下就抬平了，我们都看呆了，家人马上拿来小墩子要放在我腿下，我说不用，拿走。慢慢的腿又放下了，来回两次，从那以后我的腿就什么都正常了。
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实证科学的观念是修炼路上的巨大障碍。最近到一位朋友那里去看看他，希望他重新走回修炼的正路来，没想到他对佛教理论夸夸其谈。我意识到人的盲目自大是多么大的魔性，最关键的还是他用学者研究学问的方法来对待佛教理论，特别是那种实证科学的方法，好像验证了一点他相信一点，一点没有得到验证就不会相信。这让我看到了我的一个根本问题，我在这些年的修炼过程中走得很不平稳，跌跌撞撞的摔过多次跟头，每一次的表面原因都不同，但最终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信师信法上出现了问题。平时学法感觉对法的理解也可以，可是一到关键时候，面对考验的时候，思想中没有了正念，动的都是人念，所以处理问题的方式就是人的办法，结果就是走人的路，回到人中来，没有走正修炼的路。我上学念书就念了20多年，思维方法上形成了强烈的实证科学的思维，而无神论的灌输又让人对看不到摸不着的现象一概拒绝，对另外空间的现象根本就没有概念，更谈不上在思想中 容纳这样的概念，形成了绝对化的思维习惯。因此在遇到磨难的时候，特别看重眼见到的事实，比如在黑窝里觉得恶警和恶党太过强大，不可能抗衡，而对看不见的事实，比如师父时时就在我身边，就觉得不存在，因为平时就没有意识到师父就在我的身边，磨难来时就更想不起来。实际上就是意识不到，正是实证科学的观念在主导我的思维。因此面对迫害，想不起师父，想不起法来，谈不上一点正念，哪里还能正念抵制迫害和反迫害？这些行为的背后，其实就是学法没有得到法，思维的基点根本就没有转变到从大法的角度来看待这场迫害和反迫害的事情，想正念对待怎么可能呢？要想学好法，走好修炼的路，就必须放下实证科学那套给我证实一点我就相信一点的思维习惯，从思想上完全放下人中养成的这么玄到底是真还是假的想法。尤其在中国这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人们已经无法完全信任任何一个人的时候，学大法时必须放下自我保护的观念，把自己交给师父和大法，在实修中让在法中形成的正念去面对磨难中出现的各种考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即使面对生死，我们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佛法都得到了，还有什么不能放下的呢？说到底，我们不敢把自己完完整整的交给师父和大法，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怕自己吃亏上当，失去人中的名利情这些东西。其实修炼就是要放弃对这些东西的执着，怕的本身是不想放弃，哪里谈得上信师信法呢？每一个修炼的人其实都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神奇的事情，这些事情作为正常人时是不会出现的，是因为修炼了佛法才出现了这样的结果。我们能把这样的结果归功于我们个人的能力吗？这是贪天之功。我们要做的不是去证实佛法到底对不对，这是实证科学的态度。我们是要向世人证明，正是因为相信和修炼了佛法，才有了常人不可能有的结果，这才是证实大法。正像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的，那么也就是说呢，不论你在哪一个领域里，你的技能方面能够提高，那是你不断的使自己境界提高后的表现。表现上是你在做好人，在修心。从人的角度上来讲，你在变成好人。由于学法内修，你做得越来越好，神就会给你应有的智慧，给你灵感，让你在学习中明白很多，让你创造出更好的东西，让你技术更高，让你超越。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还说，当然更高一层的神也把低层能不能发明出东西来，能不能有所创造，融在了他们境界的提高中。他的境界能提高，就让他开智开慧，就让他有所造就，有所创造，有所提升。提升之后，他能够不断地认识到自己是因为自己的道德提高才得到的，是因为自己的境界高了才能够有这样的提高。因此在修炼这条路上，我们必须把自己身上出现的一切超常的现象完全归功于师父和大法，彻底放下膨胀的自我。虽然我们生活在谜一样的三界，人们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出现的神奇现象，就像实证科学解释海市蜃楼一样，非常牵强，也是说不过去的。居然这样的解释还能让人相信，同样实证科学也解释不了再生人，我们怎么还能相信这样的实证科学观念，并用其指导我们去面对实证科学 根本就证实不了的另外空间里存在的邪恶，施加给我们的迫害呢？实证科学的观念是我们修炼路上的一个巨大障碍，不放下这个障碍，我们在修炼的路上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和升华。因为在实证科学的观念下，人们看重的其实是人们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所以人也只能越来越物质化，哪里会看重精神的升华？这正是实证科学的害人之处。实证科学还容易助长修炼人把由于修炼和心性上的提高而出现的超常现象归结为个人努力奋斗得到的结果。从修炼上说，这是贪天之功，不信师不信法，悟性低的表现。从人中来说，也是放大膨胀的自我，毁灭自我的开始。这些年来的修炼，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信师信法就是按师父要求的去想去做，在实践中修自己，不把任何人中形成的观念作为判断是非的依据，不放弃实证科学的观念，就只能走人的路。尤其像我这种人中的学者，思考问题很容易走入惯性思维，用实证科学的框框和观念去衡量修炼中遇到的问题，其实就是不信师不信法。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学习科学知识时间越长，越容易形成强烈的实证科学观念，越容易在实修中出现不信师不信法的现象。这是我修炼近20年来的切身体会，希望对同样是学者类的同修或者从事科学工作的同修有所帮助，突破这个顽固的障碍，共同提高。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